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7月16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365千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峰会备受瞩目，而川普在开会前是这样说
That getting along with Russia is a good thing, not a bad thing.And I really think the world wants to see us get along.
美国总统川普说，和俄罗斯好好地相处是好事，不是坏事。他说，相信世界都希望见到美俄共处得力。详情请大家留意新闻的报道。另外，欧盟呼吁美中俄和欧盟合作改革国际贸易规则。美国宣布将会制裁任何和伊朗做生意的国家之后，美国据报道是拒绝了欧洲盟国提出的免于相关制裁的要求。美国的媒体说，以色列从德克兰是偷出制造核武计划的文件。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文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正是在波罗的海港口城市赫尔辛基举行峰会，由于普京的飞机迟到大约30分钟，两个人星期一备受瞩目的会谈比预定时间推迟开始。在会谈开始之前的几个小时，川普总统发表推文指出，美国和莫斯科的关系处于最差的状况，这些要归咎于美国多年来的愚蠢政策以及现时的猎巫调查。他指的是特别检察官就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展开的调查，这项调查已经进行了一年有多。俄罗斯外交部在川普的推文上面发表回复说，他们同意。川普总统在星期一上午和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共进早餐，他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强调和赫尔辛基的双边关系，并且提到上个星期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他说北约正是付钱而且支付得更快，他认为北约从来并没有好像现时那么强大。川普指的是北约成员国的国防支出承诺，芬兰是欧盟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北约防务协定的正式成员。欧盟敦促中国、美国和俄罗斯能够向欧洲合作防止冲突和混乱，因为世界架构正在发生变化。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中欧峰会开幕仪式上面发表演讲，他发表演讲的时间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举行会议之前的几个钟头。
We are all aware of the fact that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world is changing before our very eyes。
图斯克说，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事实，就是世界架构正是在大家的眼前发生变化，彼此的共同责任是令到它变得更好。图斯克又说，欧洲、中国、美国和俄罗斯应该努力维护全球的秩序，并且通过改革国际贸易规则来到改善它。
It is a common duty of Europe and China, America and Russia, not to
the. 图斯克又说，欧洲和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共同责任不是破坏秩序，而是改善秩序，不应该在大家的历史上经常发生贸易战，不应该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而是基于国际秩序勇敢和负责任地改革规则。这就是为什么他呼吁东道主中国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共同启动这项改革世贸组织的进程。美国宣布将会制裁任何和伊朗做生意的国家之后，美国据报道拒绝了欧洲盟国提出的免于相关制裁的要求。来自外交人士和其他官员的消息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政部长姆努钦致函英国、法国和德国，他说美国正是制裁和伊朗做生意的国家的时候不会提供广泛的豁免。美国又说将会出于国家安全和人道的原因给予有限的制裁豁免，这个信函是回复英法德三国上个月的询问。美国今年较早时退出了伊核协议， 伊核協議的目的是以伊朗限制它的核活動換取取消制裁。美國計劃8月初開始恢復對伊朗的嚴厲制裁，主要是針對伊朗的汽車業、貿易、黃金和其他主要的金屬。第二期對伊朗的制裁將會在11月開始，主要集中於伊朗的能源業、和石油有關的交易，以及和伊朗央行的交易。美國警告說，任何國家如果繼續在被制裁領域和伊朗有生意往來，將亦都會受到制裁。美國媒體報導，以色列特工潛入伊朗的庫房，偷走有關伊朗製造核武器計劃的數萬頁文件和將近200個電腦的硬盤。紐約時報最先在星期日版報導了這個消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使用這些文件作為方法之一，就是促使川普總統後來宣布美國退出2015年簽署的伊核協議。內塔尼亞胡還說，伊朗仍然試圖將來會製造原子彈。紐約時報又說，以色列政府邀請3名美國記者上個星期審閱這些文件，看來伊朗始終要製造核武器，雖然他一再宣稱他的核計劃完全是民用的和平用途，不過紐約時報又說，他沒辦法獨立確認這些文件是真的，其中大部分文件是至少15年之前的。紐約時報報導，記者看到的文件由以色列挑選出來，因此能夠證明伊朗清白的文件可能並沒有拿出來，伊朗說這些文件是假造的。美國一家主要的報紙報導，川普總統指示高級外交官員謀求與塔利班直接談判，爭取通過與這個激進組織進行談判，來結束已經長達17年的阿富汗戰爭。美國紐約時報星期日說，這個行動標誌著美國在阿富汗政策的重大改變。紐約時報報導說，這個計劃已經被若干高級美國和阿富汗的官員證實。一些美國高級官員最近訪問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紐約時報說他們和這兩個國家的主要有關各方進行會談，準備和塔利班直接談判。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3年徒刑的中国民运人士秦永敏获颁第四届刘晓波良知奖。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7月14号星期六，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纽约法拉盛党部举行纪念刘晓波去世周年追思会上，为秦永敏颁发了一个奖项。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致辞话，俾秦永敏颁发刘晓波良知奖实至名归。秦永敏自从1979年参加民主墙到今日已经39年，在39年中佢失去自由嘅时间超过27年，而家俾佢判13年徒刑，按照咁样计起嚟，佢要坐监嘅时间仲要远远超过曼德拉。至于佢喺中国监狱中所受嘅折磨，更加唔系当年曼德拉喺南非当局监狱所能够比嘅。对咁样嘅勇士，必须俾佢足够嘅尊敬。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秦永敏的哥哥秦永年被颁奖会发来书面发言，他说当局对秦永敏的判决纯属非法政治迫害，作为秦永敏的大哥，在此他向武汉中级法院罗织罪名、知法枉法的荒谬行径提出严正抗议，并坚决支持秦永敏提出上诉。他说秦永敏遵循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追求的是普世价值和世界潮流，没违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相关法律，而对秦永敏定罪判刑的理由竟然是提倡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秦永敏创办的中国人权观察的副理事张家瑞现居住在美国三藩市湾区，他在电话发言中表示，秦永敏被中共四度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累计长达35年，他已经坐了26年监，中共有说他出国换取自由被他拒绝。秦永敏誓言中国不民主，坚决不出国，坚持将人权事业做下去，直到中国实现民主。张家瑞表示，秦永敏虽然失去自由，但是他的团队会继续秦永敏未完成的事业。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席王君涛对美国之音表示，秦永敏被判刑13年，在中国政治迫害史是一件空前的事件。 王君涛认为北京突然放行被软禁八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留下，其中一个原因是要平衡对秦永敏判决可能带来的国际谴责效应。在纪念刘晓波去世周年发言中，政治家陈婆空说，除了六四，现在又多了一个纪念日，刘晓波祭日，他们会年年纪念刘晓波。他表示，留下在刘晓波祭日前获释令人悲喜交集，喜的是他个人终于获得自由，悲的是他虽然到了自由世界仍然不能够自由发言，暂时保持沉默。陈婆空说，这种沉默里面有很多故事，当局将留下的弟弟刘辉当作人质，不让留下讲说话。为什么？因为留下掌握又秘密，他是刘晓波临终前最后接触的人之一，知道刘晓波是怎样去世，刘晓波给他有交代，是最后的秘密。零八宪章签署人、中国艾滋病活跃人士万延海在发言最后这样问，乜嘢嘅统治者会将咁样一个为咗国家命运不顾自己生命嘅如此温和嘅知识分子，令佢死喺监狱里边，最后佢无葬身之地。刘晓波被死后骨灰撒入大海，中国话叫做死无葬身之地。乜嘢嘅统治者会咁样做？呢个系咪反人类？当然系。作为一个自己嘅亲人喺嗰块土地上嘅中国人，佢感到恐惧。曾经在浙江大学法学院留学的美国移民律师艾菲力说，由于中国政府的信息控制，在中国知道刘晓波的人并不多。他说，比更多的人知道刘晓波是中国出现变化的前提，如果中国政府觉得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人民，那个就不会有变化。他会说他们的权力特别大，刘晓波亦被他们控制，但是如果有几十万刘晓波，那就完全不同，所以说信息传播非常重要。他觉得能够发生很大变化的方式，是使中国政府觉得如果他们不做一个很大的让步，那就麻烦了。胡平在会上为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辩护，他说刘晓波知道共产党是他的敌人，但是他不用敌意对待共产党，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胡平说，要令专制统治者在非暴力抗争前做出让步，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参与抗争的人的规模声势，必不可少的是要令对手相信只要他们放下屠刀，就不会对他原来的暴行再加以追究，因为非暴力抗争者要改变的是制度，而不是惩罚具体的个人。所以刘晓波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没有敌人。但是中国副权主席张青认为，要纪念刘晓波，亦要纪念死于中国监狱中的主张以暴制暴的彭敏和仲喺服刑的黄炳章，要用各种方式推翻暴政才是最后的出路。在会上发言的还有资深民运人士唐元俊、移民律师李俊俊、维权律师钟锦化和民主党年轻党员刘奕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法利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新加坡会晤之后，美国同北韩随后就落实川金会内容而举行的谈判，可谓是一波三折。在上个星期四7月12日，在北韩缺席美军维协谈判之后的没几内，川普总统在推特上是摆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给自己的亲笔信，强调美国同北韩谈判正是取得伟大的进展。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川金新加坡会晤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7月12日华盛顿当地时间12:32，美国总统在推特上晒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7月6日给他的亲笔信，并写道，来自北韩金主席的美好信函，正在取得伟大进展。在给川普的信中，金正恩说，两个人在新加坡的第一次会晤是有意义的旅程的开端。他感谢川普总统为改善两国关系以及落实川金会联合声明所做的积极和非凡的努力。金正恩说，他与川普两个人强大意志、真诚努力以及独特方法，一定会开创美国和北韩关系的新未来。金正恩还希望川普在未来的谈判进程中继续对北韩保持不变的信任和信心。在信的最后，金正恩说，他坚信两个人为推进美国和北韩关系的发展而取得的划时代进展，一定会使他们再度会晤。川普的推特有可能是为了应对美国人对北韩是否有诚意解决朝鲜半岛核化问题的怀疑。稍早时候，北韩缺席了美军维协谈判。美国和北韩原定于12日上午在板门店共同警备区举行工作会议。 讨论北韩归还美军士兵遗骸的方式和日程问题，但北韩方未出席。韩联社的消息说，北韩希望提升会议级别，已经向联合国军司令部军事停战委员会提议15号举行将军级会谈。更早时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更是敌意冷落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6号至7月7号，蓬佩奥访北韩，和北韩就落实美国和北韩联合声明的方案进行磋商。结果蓬佩奥却没办法与金正恩碰头。北韩官方媒体7月10号的消息暗示，金正恩当时可能是忙于巡视马铃薯农场，没时间会见到访的蓬佩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消息说，金正恩此前曾经承诺接见蓬佩奥。国务院内部传出消息说，美国官员认为这个是坏得不能再坏的访问。除此之外，蓬佩奥离开平壤后，北韩外交部就斥责美国就无核化提出流民般的要求。关于这一点，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这个是北韩常见的一种谈判策略。他认为谈判已经步入正轨，具体的工作谈判已经全面启动。不过有些人并不是这样看，曾经在奥巴马总统时期担任负责亚洲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7月9号星期一在外交政策网站发表文章说，蓬佩奥被北韩人公开训斥显示川金会新加坡蜜月已经结束。拉塞尔在文章中说，蓬佩奥没办法将川金会的联合声明变成现实。他说，这个问题其实是由川普政府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川普的鹰派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因为他被北韩去核化设定了一个无助于事的期限。博尔顿7月1号说，美国制定了一项计划，最终将令北韩在一年内解除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而且他当时还说，蓬佩奥去北韩就是要讨论这个计划。另外拉塞尔说，美国情报部门之前的一份报告认为，北韩不打算完全放弃其核武库，并在寻求藏匿现有武器和装置的方法。这个也对蓬佩奥赴北韩的谈判不利。拉塞尔说，美国和北韩谈判之所以如此艰难，是因为金正恩故意为之，目的是使美国人在小问题上冒汗，这样就没办法顾及更大的全面、可核实、不可逆转的去核化问题。拉塞尔在文中谈到，川金会造成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没办法维持对北韩实施最大限度的制裁。他说，中国已经逐步恢复与北韩的往来，不过最新的报道说，川普政府已经要求联合国禁止向北韩出口能源产品。美国指认中国和俄罗斯违反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向北韩出口。拉塞尔还说，川普出其不意的与北韩进行双边会谈已经动摇了美国的可信度。金正恩与首尔、北京以及莫斯科的双边交易亦都会令美国不得不降低要求，做出更多让步。不过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南韩经济研究所举行的有关北韩问题下一步的研讨会上说，川金会只是开启了一系列谈判，而出现起伏是谈判中的常见现象，应该给予谈判一些时间。克罗宁说，新加坡会谈一个月后的进展和他先前的预计差不多，那一次会晤只是一系列谈判的开始，而不是协议最后的落实。虽然这个被宣传为一种结尾，如果你接受这一种讲法，你对后来的发展当然会失望，但是如果你将它看成是一系列谈判的开始，这样你就应该知道与北韩进行这么复杂的谈判会出现这样或者另一样的起起伏伏。克罗宁解释说，和北韩进行去核谈判是一个艰巨的进程，因为这个不单只是涉及北韩去核化的问题，同时要处理的还包括和平协议、南北韩关系和中国的关系等等。他还说，当初南韩和美国4月到6月与北韩开启的外交之路本来就不稳定，但是却为了外交解决北韩问题提供了一个真正的机会。现在是真正艰难的讨价还价的时期，从美国的角度来讲，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包括在北韩核项目问题上，美国可以获得什么，愿意放弃多少， 以及如何结束战争并达成和平协议等等。金庸元是南韩东国大学北韩研究系的教授，他星期四在南韩经济研究所说，美国现在提出的要求，北韩目前还未有准备好全面可核实不可逆转的去核，亦都不愿意这样做，美国应该对北韩提出他们能够给出的要求。金庸元还说，核项目是北韩唯一亦都是苦心经营多年的谈判筹码，美国不应该期待北韩轻易立刻放弃核武器，美国首先应该采取措施构建信任和信心机制，要求北韩归还美军遗骸。北韩摧毁某处核设施并暂停与南韩的联合军演都是正确的步骤。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以对价值$2,000亿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的举动，使到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加剧美中关系的紧张。美中之间在关税上的以牙还牙，是不是会引发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全面贸易战呢？而这场贸易战是不是又会导致这两个国家陷入一场新冷战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政府在7月6日启动对价值$3,400亿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后，7月11日又宣布计划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商品加征10%的关税，使美中之间的贸易对峙进一步升级，引发全球市场的震荡。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布莱迪警告说，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一场长时间持续多年的贸易战会吞噬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地方。他说即使日益扩大的关税具有严重的经济后果，目前美中两国没有进行任何严肃的贸易讨论，近期内亦没有进行贸易谈判的计划，而且看来亦没有任何找到解决办法的行动。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的客座高级研究员卡普利认为，美中之间一系列以牙还牙的报复性关税超越了经济领域。他在亚洲新闻台网站上发表的文章说，一场即将到来的美中贸易战只是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叙事方式中的一个小组成部分，即是北京和华盛顿之间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竞争。在他看来，处于这场竞争中心地位的是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他说这个世界正在目睹一个数码军备竞赛的初期，一些人甚至称它为一场新冷战。香港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冯氏港籍教授陈志武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应该从历史上的贸易战吸取教训，200年前的贸易战最终导致战争。他说当下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这些事，同过去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相似，这个是令人害怕。最近几年一直推动量化历史研究的陈志武教授说，1929年的危机经历了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到政治社会危机到军事危机的四部曲。在他看来，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2009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2016年的英国脱欧，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以及意大利选出信奉意大利优先的总理等，目前相当于已经走到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第三阶段，亦就是政治社会危机阶段，离军事冲突只是一步之遥。他表示他希望这一次不会重复那次血腥冲突的结局，不过如果各个国家的决策层不注意的话，重复上次全周期性的概率还是有的。这位教授表示，中美贸易纠纷和世界秩序面临的挑战并不是川普一个人造成，亦是他一个人做不到。他说事实上由于中美在价值观上的差异和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强硬对待中国压制中国崛起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朝野上下的共识。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过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的邓志强亦指出，美中关系从接触转向竞争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了。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这个关系根本上是不同，即是他不认为他永远不会再发生改变，但是这个关系中的竞争性在目前是无可否认。美国很多人正在怀疑与中国进行接触或者是合作是否值得。 或者具有战略合理性，长期离体这种对待中国建立合作关系的实用性提出根本的质疑，被川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对美中关系带来更为实质性的影响。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成斌亦认为，川普政府目前正在对美中关系的各个方面重新进行审核。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美中关系中的任何一方没有受到重新的检视，为关系的调整打开可能性。美国克莱蒙麦肯纳大学政治学教授裴敏恩认为，中美关系的恶化肯定还会持续下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最主要的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根本战略判断已经形成。以前他就是说，他不知道你的崛起强大对我有好有坏，但是现在你的强大对我的国家根本利益是有害，我跟着下来要做的就是避免美国受到这种损害，他的很多政策就会朝这个方向走。他说现在看到的是贸易战，跟着下来美国还会在安全、军事和外交上采取步骤。这位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今年六月在被称为全球最具智慧的专栏评论汇编网站上发表一篇文章中断言，美中关系的长期走向几乎肯定是不断恶化的战略冲突，而且甚至是一场全面冷战。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副董事长刘世忠认为，美中关系本来一直是旗舰多于共识，而随着中国崛起，两国在今后的摩擦会越来越多，合作会相对比较少，但是美中两国还不至于爆发冷战。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觉得很快会变成冷战，严格定义的冷战就是有军事上的对抗，有核弹的对抗，他是觉得目前还是看不出，不希望往这个方向走。在他看来，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的行为还是一种谈判的策略，是一种议价的过程。他说美国很明显担心中国的崛起成为取代美国的全球霸主，但是在安全问题上美国更有自信，因为美国的军力还是比中国领先很多。美国南韩经济研究所国会事务与贸易的高级主任斯坦格隆认为，他不知道他是否会说这个是新冷战，但是他的确认为他改变了今后几届政府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因为无论目前的争端如何得到解决，中国将担心美国可能会重新启动这些工具，所以他会调整他的政策。曾经在国会工作的斯坦格隆认为，或者美中之间不会爆发冷战，但是在今后的美国政府重建与中国的关系之前，美中之间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怀疑与厌倦。在他看来，这个是更大的一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有美国的专家担忧，中国的数码丝绸之路或者会成为情报的搜集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上个星期签订海底光缆项目，澳大利亚政府出资 1.37 亿澳元，正式将中国华为公司此前的竞标方案排挤出局。不过华为这一次出局不代表中资公司在海外建设电信工程就此止步。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中资企业正在全球搭建一条数字丝绸之路。中国国有企业中国移动正在建设接连中国和缅甸、尼泊尔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多项光缆工程。华为去年签下建设协议，将建设一条长达13000公里连接巴基斯坦，经由吉布提向北连接埃及，南至肯尼亚和南非的海缆项目。中国电信正在同多方洽谈，参与跨北极海底光缆系统的建设，计划连接芬兰、挪威、俄罗斯和日本。国际安全问题专家担心，中国公司在通讯领域的扩张可能帮助中国政府获取情报。美国情报事务专家毛文杰对美国之音说，很多国家不得不接受这些协议，因为他们自己没有钱建设通讯光缆，但付出的代价之一很可能就是中国政府获取进入这些通讯光缆的途径。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参与海底光缆的建设更应该引起外国警觉。中国政府可以轻易通过窃听光缆传输的通讯获取情报。
If you look at the history 毛文杰话：如果你睇睇二战嘅历史，世界上所有主要嘅情报部门都十分热衷于窃听海底电缆，以此获取信息。呢个系有纪录可循嘅。毛文杰仲话：如果你安装咗呢啲嘅设备，窃听通讯比你坐喺潜水艇上打开光缆再窃听嚟得容易得多。呢一啲企业喺登陆站安装线圈同其他嘅设备。在这些地方搜集海南通讯会更容易。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日前撰文说，中国政府此前在加密技术中安装后门，种种做法显示他在其他的国家搭设光缆时亦都会采取类似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民主党谴责北京驻港官员的言论，话是危害一国两制。中国第二季经济增长略有下降。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山火导致消防员丧生，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民主派最大的政党民主党的主席胡志伟在7月16日发表声明，谴责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法律部部长王振文有关宪法和基本法的言论。王振文星期六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国家宪法除了被基本法修改以及取代的部分，全部适用于香港，而香港在1997年回归之后，宪法不需要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已经自动在香港生效，基本法仅是补充宪法。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强调，基本法第18条规定，只有被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国法律才在香港适用，而根据中国宪法第31条，香港的制度和政策包括社会经济制度、有关保障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行政管理、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制度以及有关政策，都以基本法的规定作为依据。中国政府星期一报告说，2018年第二季度的同比经济增长是 6.7%， 比第一季度的增长减少了 0.1%。 中国经济陷入和美国的贸易战，两国开始相互对总额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税，美国已经启动了对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程序。中国经济第二季度的增长虽然略低于第一季度，但是仍然在中国政府宣布的全年 6.5% 增长率之上。不过随着全球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疲软，以及中国政府控制建筑和投资规模，中国的经济活动预计将会进一步放缓。美国和北韩的军事将领举行会晤，讨论将韩战期间阵亡美军人员遗骸归还的事项。南韩的消息来源说，驻南韩美军联合国军指挥部的参谋长空军少将米克尔·米尼汉在非军事区的板门店在7月15日星期日和北韩军队的一位将军会晤，这次是双方将领9年来的第一次会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次会晤有成效以及合作达成坚定承诺。冯佩奥又说，双方同意再次开始寻找始终并无返家的大约5300名美军人员的遗骸，双方计划星期一再次会晤。在美国加州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发生的山火已经导致一名消防员丧生，山火的范围在一夜之间扩展到超过1600公顷的土地，并且在星期日切断了通往这个国家公园的主要道路。这场在加州的马里波萨县燃烧的山火在星期五开始，并且在公园的西部边缘焚烧了16公里，一名消防员星期六在灭火的时候丧生，当局在星期日只能够控制火势的 2%， 当局已经向附近社区发布了疏散警告。意大利总理孔特星期日说，五个欧洲国家同意接收目前在西西里岛沿海的两艘军舰上的将近450名非法移民之中的一部分人。法国和马耳他星期六表示接收一部分人之后，德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星期日同意各接收50人，但是捷克共和国反对这样的分配接收，他说这个计划是通往地狱之路。运载这些非法移民的首军舰属于 欧盟边境管理局，另外一艘军舰是属于意大利边防警察。意大利的强硬派内政部长沙维尼说，这两艘军舰应该开往马耳他，或者最好是这些非法移民开始渡海的利比亚。此后这两艘船一直在意大利的水域。埃塞俄比亚和阿纳特利亚两国领导人星期日在阿的斯阿贝巴一个庆祝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化干戈为玉帛的音乐会上面拥抱，成千上万人发出欢呼。阿纳特利亚总统阿费沃尔基眼含住泪花对埃塞俄比亚听众说，仇恨歧视和阴谋已经成为过去，他们愿意和大家一起前进，没人能够破坏他们重新培育出来的感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去年八月，因为重夺公民广场案被上诉庭改判即时入狱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最近联同多名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召开记者会，批评负责管理监狱的惩教署投诉机制失效，令到很多囚友在监狱遇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投诉无门。议员批评惩教署投诉机制只是自己人查自己人，争取成立独立的监惩会，希望香港的监狱管理和国际接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八月入狱的黄之锋，因为当时未满21岁，被分配到碧屋惩教所少年反囚仓。他曾经因为接毡席被惩教署职员认为不合标准，被职员以粗口辱骂。黄之锋表示，当日同层有其他囚友接毡席亦都不合标准，但是只有他一个人收到警告信。黄之锋表示，事后他在碧屋惩教所和惩教署投诉调查组会面，就他被粗口辱骂事件作出投诉，有惩教署职员曾经劝告他撤回投诉。去年十月，他度过21岁生日之后，转到东头惩教所。黄之锋表示，他抵达东头惩教所的时候，被保安人员要求他除晒衫，赤裸踎在地上，抬高头接受问话超过3分钟。期间他要求着翻衫同埋企起身，再接受问话，保安人员都不批准。黄之锋表示，他出狱之后就粗口辱骂和赤裸踎地问话两宗事件，向惩教署作出投诉，获惩教署回复两宗投诉都不成立。黄之锋表示，就碧屋惩教所被职员粗口辱骂事件，他向惩教署作出上诉，认为惩教职员行为失当。在整个投诉和上诉的过程当中，黄之锋质疑惩教署的投诉机制黑箱作业，甚至留难投诉人。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可以见到惩教署的做法是有几黑箱的，即正如大家都知道，打官司控辩双方最基本都是口供体啦。咁但系当呢一个嘅惩教署表示我嘅投诉不成立之后咧，我系去信要求惩教署咧系提供翻佢哋向惩教职员啦，以及系在囚人士所录取嘅口供。咁咧一开始咧，惩教署咧嘅回复咧就系话，由于相关嘅资料咧涉及第三者嘅个人資料，所以就不能夠提供。
黃之鋒表示，懲教署以個人資料為理由留難投訴人，不提供相關口供資料，但是經過追查之後才透露可以填寫個人資料查閱表格，去查閱相關投訴的口供記錄。他認為懲教署處理投訴的程序不夠公開透明。黄之锋强调，两宗不成立的投诉他会上诉和入禀小额钱债审裁处，要求民事索偿。
但无论如何，就着 碧屋懲教所呢一個懲教人員嘅行為失當啦，以及係東頭懲教所懲教人員濫權，以及係侮辱尊嚴，要求我底褲都唔著踎喺地下惡高頭三分鐘接受問話咧。咁我就住呢兩個嘅投訴都係會上訴，而我諗喺東頭懲教所嘅經歷咧，係證明咗其實呢一個嘅懲教機制居然係問懲教處嘅職員。有冇發生呢件事？懲教署嘅職員話冇咧，然後投訴就唔成立噶啦。咁就住呢一個，正如頭先所講，我係會進行呢一個小蛙前大處嘅民事索償。
就東頭懲教所被保安人員要求除曬衫踎喺地上接受問話嘅侮辱性對待，黃之峰上個星期一，即係7月9日入禀小額前債審裁處提出民事索償，希望有機會以索償人身份喺法庭公開盤問有關嘅懲教署職員。黄之峰认为，搜身的时候被要求赤裸可以理解，但是接受提问的时候被这样对待，他认为是职员滥权。但是事发地点并没有装设闭路电视，他又批评惩教署投诉机制失效，令到很多囚友在监狱遇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投诉无门。
今次作出两个投诉的结果的结论就是，原來職員話嗰件事件冇發生過咧，咁然後就話嗰件事件係冇發生過，即係總之職員話冇，所有嘅指控咧就可以唔成立。呢一個就係佢哋投訴調查組嘅運作方法。
黃之峰表示，翻查懲教署年報2013至到2017年五年之間，懲教署投訴調查組展開調查嘅個案總數有576宗，獲得通過調查嘅總數有543宗，但係被懲教署證明屬實嘅只有8宗，絕大部分個案調查結果係無法證實、並冇過錯、終止調查、無從追查等等。黃之峰上星期六，即是7月14日在社交網站貼文表示，收到懲教署電郵回覆，他投訴東頭懲教所職員要求他赤裸踎在地上問話，被分類為虛假，他形容是匪夷所思，想不到只要被投訴人，即是懲教署職員聲稱事件沒有發生過，委員會就會視作投訴虛假，即是定性投訴人欺騙署方或者是捏造事實。至於碧屋懲教所被粗口辱罵的投訴不成立，結果是無法證實，黃之峰表示他尚且能夠明白當中思路，大概亦是所謂證據不足。關注囚權問題的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表示，由黃之峰的經驗看到，一名在囚人士在監獄或者離開監獄之後，要投訴在監獄當中遇到的不適當處理，甚至可能是虐待，是幾咁艱難。張超雄表示，黃之峰在監獄遭受的兩個投訴個案的經歷絕對不應該出現，就算以黃之峰一個公眾人物，在投訴的時候都會遇到這麼多阻撓，反映懲教署整個制度出現問題。
即是這個懲教的整個制度呢，當然我們明白他要懲亦都應該要教，但是第一教是極少，第二懲呢就不可以即脫離了一般我們文明社會願意接受的這個情，我們在過去無論是議會或者在我們探訪裡面，的確是聽到不少一些虐待啦，一些完全是不人道的處理，那我們不覺得懲教署是可以這樣繼續運作下去的。
張超雄表示，目前香港沒有獨立調查和監察懲教署運作的機構，只有太平紳士大概半年一次到訪監獄。他質疑太平紳士探訪監獄只是被安排，因為交通工具往往是通過政府部門安排，懲教署可能預知有太平紳士巡視。張超雄引用英國的例子，爭取在香港立法成立獨立的監懲會，希望香港的監獄管理 和国际接轨。
所以全个这些的监察呢，其实就算说有些第三者监察呢，根本就是我们觉得是一场戏。我们看到外国呢往往有一些独立的监察团体的，譬如在英国呢，它有两个政府部门，一个呢就直情是专门去视察监狱的一个政府部门，是独立于这个惩教的系统的。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一個申訴專員，就專門為監獄啦，或者係其他拘留設施而去調查呢啲投訴嘅一個即係、就是、申訴專員。咁呢兩個部門咧，其實都係由政府去提供個資源，亦都係有法定嘅一個權力嘅。
张超雄表示，英国仲有一班冇法定权力的义工可以随时去探访监狱，这些义工是由英国律政司的部门去接受，这些义工甚至拥有监狱的锁匙，他们随时真的可以不用任何通知去探访监狱。张超雄认为，英国的义工制度比香港的太平绅士探访制度好得多，他又希望争取立法成立类似目前监警会的监情会，有独立调查权。曾经担任监警会委员六年的立法会议员梁继昌表示，监警会的全名是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在2009年成立，但是监警会是无权接纳市民针对警方的投诉，因为监警会的运作只是复查警察投诉科的个案，市民要投诉警察其实是要到警方的警察投诉科。梁继昌表示，监警会的法定权力有限，但是总比目前惩教署的投诉机制自己人查自己人好一些。他又表示，明白囚友要在密封的监狱环境当中搜集投诉个案的证据有困难，
但都好过现在超雄和之锋所形容的惩教署是真的是一个内部的自己人查自己人的一个部门。但 我看到的情况就是呢，其實很多時在懲教署那些囚友的投訴呢，很多時是缺乏一些的證據的。即為什麼是這麼困難呢？因為在一個密封的環境底下呢，就是口同鼻咬，就是囚友和即另外一些的所謂懲教署的人士的一些的口同鼻咬。
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臻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2016年当选立法会议员以来，一直关心囚权问题，包括虐囚的问题。他认为香港惩教署对囚友的保障未能够达到国际人权保障的标准。
我们常常都说呢，就法庭呢是惩罚紧啲囚友失去自由，并不是失去尊严。囚友都是人。所以我哋收集咗，即係過往可能我哋見過100个到嘅囚友，即係前囚友，佢哋不斷講緊我哋，俾我哋知道喺唔同嘅年代，喺唔同嘅院所都同樣遇到唔同嘅虐待嘅情況，即係包括係打啊、凌辱啊咁樣。咁我哋過往都透過媒體都不斷講過好多呢一方面問題。咁嚟緊我都要再將呢個問題咧，我哋其實係會推去國際被國際關注香港的即在監獄院所裏面被虐打的問題。
邵家臻表示，除了虐打的問題，囚友在監獄裏面無論是吃飯、學習甚至是被鋪和衣著都有問題。例如華裔的囚友一定要吃中餐，不能夠偶然選擇吃西餐，學習的技能亦都不一定能夠跟社會接軌，例如在監獄學車衫，對囚友重獲自由之後找工作幫助不大。而被鋪和衣著方面，由於物料是要防止撕開作自殺或者是其他用途，因此缺乏保暖功能。邵家臻表示，希望爭取懲教的待遇對囚友出獄之後的更生有真正的幫助。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和 Michael 呢就在谈论做生意的事情。李华呢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呢就是 to make a killing 以及 to break even。
李华，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on the internet？
我想在网上边买个做豆腐的机器。我同一个朋友想做啲豆腐，周末攞到农民市集去买。诶，你估有冇人会买啊？
Of course people would buy your tofu. You'd make a killing.
Make a killing? 诶，做豆腐同杀人有咩关系啊？
No, I said you'd make a killing. Make, M-A-K-E, a killing. K-I-L-L-I-N-G. To make a killing means to earn a lot of money quickly through business.
Oh, to make a killing, 就是做生意赚了很多钱。Michael, 这样说你都觉得我们这个生意做得成啊，是不是？我不知道美国人是不是喜欢吃豆腐的。
Of course. A lot of people who don't eat meat or who want to eat healthy foods eat tofu.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Chinese in this part of town. I'm sure you'd make a killing.
是啊，很多美国人现在健康意识都很强，不喜欢吃肉，喜欢吃豆制品。Michael, 你说得没错，这里附近的中国人很多，肯定有人买新鲜豆腐的。Michael, 你再跟我举一个例子好吗？
For instance, my uncle Roger made a killing in real estate. A few years ago, he bought a lot of land, and then rich people started building houses in the area. And he made a lot of money.
你阿叔几年前买了很多地，然后有钱人在这些地上起屋，所以他在房地产生意赚了很多钱，他真的有眼光啊。
You can also say to make a killing in the stock market, in the insurance business, or even in the tofu business.
Oh, to make a killing in the stock market, 就是买股票赚了很多钱。In the insurance business, 就是保险业。我想卖豆腐不会 make a killing， 赚不到多少钱而已。
Don't worry about losing money, Li Hua. At the very least, you will break even.
诶，你说我至少会什么话？ Break even?
To break even means to neither lose nor gain money. Break, B-R-E-A-K, even, E-V-E-N.E-N. If you do some business and are able to cover the costs of the business, but don't make a profit, you are breaking even.
Oh, 那个就是没赚又没蚀。整豆腐的机器不是很贵啫，所以你讲得啱，要做到收支平衡，也就是 break even，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Even if you don't earn a lot of money, if you break even,You lose nothing. Plus, you get to enjoy lots of fresh tofu.
哎呀，你真系想得到啦！唔赚唔蚀，冇咩损失，仲可以食到好多新鲜豆腐。你咪就系想唔出钱，白食豆腐咯。
What? I don't care that much for tofu. Stop being silly and use this phrase in a sentence.
有啦，我同我个朋友 Regina 上个星期第一次去大西洋岛城玩。开始嗰阵时，我哋每人夹咗$50，但系唔够一个钟头，全部输晒。后来我哋又再夹$10，结果将$100赢翻嚟。所以 ，in the end we broke even。
Oh wow, $50! Good thing you were able to break even, or you'd have to sleep in a cardboard box on the sidewalk.
Michael， 唔好睇小人哦，输咗$50，我就要瞓喺马路上边嘅纸皮箱啊！不过讲真啦，$50唔少钱嘅，我本来就唔应该去赌钱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make a killing， 意思咧就系指做生意喺短期内赚咗好多钱；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break even， 意思就系做生意并冇蚀本，亦冇赚钱。咁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人口贩运或称现代奴隶制是犯罪行为，涉及以武力、诈骗、胁迫或强迫儿童从事商业、性行业等手段对人进行剥削。这个罪行还包括非法招募以及使用童兵。人口走私在本质上是令人发指的罪行，而且是全球性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今日世界上有大约2500万人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每年美国国务院发布其年度人口贩运报告，这一份报告对包括美国在内的187个国家和领地的打击人口贩运工作进行评估。这一份报告根据每个政府在起诉走私者、保护受害人以及预防这一类犯罪的努力等方面分成四个等级，给每一个政府评级。第一级的国家达到最低标准，第二级的国家是没有达到最低标准，但是正在做出重大努力达到最低标准。第三级观察名单是那些正在进行显著努力但应当密切观察的国家。最后第四级，第四级是还没有达到最低标准亦都没有进行显著努力来做出改变的国家。在国务院的2018年度报告中，有29个国家升级，20个国家降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月28号在报告公布仪式上说，大家在整个地区看到了积极的进展。他说报告涵覆的48个非洲国家中，有14个国家获得提升，这个意味着大家看到的一个强大趋势，反映出这些国家为改善他们整体对策所做出的努力，虽然有重大的安全威胁、人口迁移的挑战、其他财务的压力以及其他障碍，这个地区已经有重大改善。蓬佩奥国务卿说，人口贩运剥夺了世界各地几百万人的尊严与自由，破坏国家安全、扭曲市场，使跨国犯罪与恐怖分子获利，冒犯了大家美国人珍惜的普世价值观。蓬佩奥说，美国一直会是致力于打击这一项全球威胁的领导者。川普总统已经将终结人口贩运作为政府的当务之急，并且提供政府的所有资源来打击这一种的犯罪。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峰会是备受瞩目。欧盟呼吁美中俄和欧盟合作改革国际的贸易规则。香港民主党谴责北京驻港官员的言论，说是危害一国两制。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 400-120-0551。今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玉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